如果我请你用一句话描写今天的世代，不晓得你会用什么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场白，他说：“这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坏的世代。”狄更斯的《双城记》写在的背景是18世纪末期，那时候是法国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当时候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封建制，他们有法皇路易十六，有皇后，有许多的贵族。当时候百姓被分为上中下三等，而这些贵族们仗着天生以来的优势，他们剥削农民，欺负那些比他们低等的人。但是18世纪的末期，也正是整个欧洲经过启蒙运动的熏陶，当时候整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弥漫整个欧洲世界，所以那些人开始觉得不甘心。如果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如果我们都是平等人，凭什么这些贵族剥削、压榨、欺负我们？就在这个封建制度的剥削跟自由平等的价值的冲击之下，开始了法国大革命。保皇党跟共和党不断的争斗，到最后这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得胜了。但是得胜的过程里面充满了许多的血腥。当1792年法国第一共和成立的时候，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共和党将许多政敌推上了断头台，连那些他们看不顺眼跟政治斗争无关的也被推上了断头台。你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是成功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吹响了一个民主的价值的号角，它开启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先锋。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能够如此成功的代价是建立在许多人的尸体跟鲜血之上。所以在当时候，狄更斯写下《双城记》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世代，也是一个最坏的世代。因为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价值成为人屠杀异己的口号借口，狄更斯接着说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节，也是一个黑暗的时节，这是充满盼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而我觉得狄更斯所讲的话其实非常贴切地描写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无独有偶，1789年当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过了两年，1791年美国发布了所谓的权利法案。这十条权利法案里面，其中第二条就是今天所谓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里面讲了一个事情，它保障了公民可以拥有枪支自我防卫的权利。条文是这样写的，他说一个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拥有枪支并且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以被侵犯。1791年那时候是美国刚经历过独立革命跟大英帝国打完仗的时候，那时候双方冲突仍然不断，而那些民兵可以拥有武器，可以帮助政府对抗许多的冲突，对抗许多的危机。所以当时候权利法案所设定的保障人民拥有枪支自卫权利有当时时空背景，然而20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这一条法案的诠释跟应用带给美国极大的冲击。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有一个统计，他说从1999年到今年总共20年间，过去这20年每年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平均一年有10次，而今年2018年从1月到5月已经发生了17次，光5月就有4次。前两天5月25在印第安纳一个人受伤，一个星期前5月18在 Texas Houston 有10个人受伤，13个人伤亡，10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在一个礼拜前5月11号在印第安纳一个人受伤， 在 California， 那5月16号在 Illinois 没有人伤亡。两个星期里面发生了四起的枪击案。今年到如今最严重的是2月14号在佛罗里达，有17个人死亡，17个人受伤。而我来到美国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在康乃狄克州的 Sandy Hook 小学，总共有26个人死亡，而这26个里面其中有20个年纪是6岁到7岁。如果你去看华盛顿邮报统计，过去20年每一起的枪击案，有发生在大城市的，有发生在小镇的，有在城郊那富裕的地区，也有乡村贫穷的地区。发生的地方有小学，有中学，有高中。我感觉美国的校园枪击案好像瘟疫一样，50州里面有超过36州都曾经发生过枪击案。过去的20年有超过20万的学生，他们曾经在校园里面在上课的当中经历过枪支的威胁与恐惧。200年前一个追求人类拥有枪支自我保卫的权利，我们应当尊重，但是当这个权利没有得到一个合宜的约束跟管辖的时候，它成为一个遮羞布，成为人放出心中的魔鬼，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屠杀一己的一个手段。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权力，但是也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欲作为遮羞手段的一个时代。让我给你第二个例子描述今天这个时代。将近百年前人类发现的抗生素，这是一个现代医学极为重要的一个发现。有了抗生素，人类可以对抗细菌；有了抗生素，人类可以开始治疗一些以前不能够治疗的传染病；有了抗生素，人可以开始开刀挖除里面身体里面的疾病，而且不会被感染；有了抗生素，人类的寿命开始不断的增加。百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大概不到50岁，而时至今日人类寿命已经有平均超过了70岁。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说，人生70古来稀，这个在我们当中很多的长辈，这个放到一两百年前叫人瑞啊。各位，抗生素的发现改善了我们的公共卫生，提升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但是抗生素还带给人一个信心盲目的膨胀，人类开始漫无目的、没有限制的滥用抗生素。这个套句侏罗纪公园讲的台词，他说：“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细菌也是个生命，今天你给他抗生素杀他，没杀死，他就开始变异。开始有了抗药性，你用更强的抗生素再杀它，还没杀死，它继续变异，继续有抗药性。不但是一重、双重，而是多重的抗药性。今天已经有所谓的超级细菌，是你怎么用抗生素杀也杀不死的。根据统计，美国每年因为超级细菌而夺去生命的是23000人，而这个数字在欧洲是25000人每年。有一些机构提出呼吁，如果人类不能够面对超级细菌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每年可能是以百万、千万的计算。我感觉人类在使用抗生素跟细菌的发展好像在比赛，是你的抗生素变得更强大，还是我细菌变得更可怕？抗生素带给人一个新的盼望，但抗生素滥用带给人一个极大的威胁。再给你一个例子描述今天的时代。1990年，人类开始使用所谓的 Triple W World Wide Web， 然后呢，人类开始可以使用这些浏览器去有 email 的使用，人类的通讯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过了 email， 我们有智慧型手机，我们有这个 WeChat， 我们有 Line， 有美国的这个 Messenger。 透过这些通讯的科技的使用，我们 过去讲什么？天涯咫尺，远如天涯的双方可以因着通讯科技的使用，面对面谈话如同咫尺一般。我的父母亲跟我们住得很远，时差12个小时。他们每逢思念孙子的时候，我们就打开 Skype 跟他们面对面谈话，聊表他们思孙之苦。这些通讯科技使用带给人极大的便利，带给人工作效率极大的提升，但是这些通讯科技使用也带给人许多的压力跟焦虑。曾经在苹果任职，后来担任微软副总裁的这个Linda Stone， 他就说，根据他的观察，每天不断的这些 pop up 出来这些 email， 这些通讯的这些简讯，造成一种情况是，当人在检查 email， 在 check 这些 message 的时候，有一种忽然呼吸会停缓、终止、身体僵硬的状态，他把它叫做 email 暂停呼吸啊，暂停呼吸停止症 ，email apnea。他还形容这些一直不断的在你工作当中不断冒出来的这些讯息，让你的生活产生了焦虑，产生了恐慌。这个中国大陆很喜欢用 WeChat， 台湾喜欢用的是日本发明的 Line。 之前呢，这个 Line 有功能，它的 Line 是你放了讯息之后，它可以告诉你对方是否收到，而且对方是否已经读了这个讯息。这功能不错，对不对？你可以确定东西真的被对方收到，而且对方真的读了你说的东西。但是问题来了，你发的讯息，你的女朋友、你男朋友收了，怎么不回你呢？我告诉他我这么想念他，怎么没有回答我，他也想我爱我呢？久而久之，这一个收了讯息没有回应的情况变成了已读不回症候群。你不用提其他的什么手机控制症，什么的信息焦虑症、科技上瘾症，你走在路上，有人等公车也在滑手机，吃饭也在滑手机，一边开车一边也滑手机，来到教会读完圣经也顺便滑一下手机。我们生活在一个通讯科技带给我们极大便利的时代，但是我们也被一个通讯科技捆绑、压制、被束缚的时代。现在人是苹果当道的时候，我是活在苹果之前的世代的人。那时候最强的手机大厂叫做 Nokia， 它是芬兰的手机大厂。它有个口号我一直印象深刻，它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它要讲的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这些进步是为了要符合人性的需要，为了能够帮助满足人性的需求，服务人性。对，但是你看这些科技所发展带来的许多的文明病，你也不禁要说，科技不单来自人性，科技也在反噬人性。没有手机以前，我可以记很多电话号码，有了手机，我连我太太的电话号码我都记不得。人类与生具有的本能依着科技的使用渐渐的在退化，渐渐的被压缩。我想这些不管是政策的制定、人类追求价值，不管是医学的发明、科技的这些进展，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恶侵蚀辖制的环境里面。人类再好的文明的发现，人类再好的进步，都不是全然的良善。因着罪恶的缘故，人类所能夸的一切良善，最终都可以变成邪恶与败坏。我们活在一个看似充满盼望，但是这个盼望好像泡沫一样一触即破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是保罗跟我们说不要绝望。罗马书8章18节一开始，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保罗讲这句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保罗告诉我们，苦楚其实是荣耀的前奏曲。我们中国人说，不经一番寒彻苦，焉得梅花扑鼻香。保罗用一个很类似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今天当我们走过人生许多的苦楚，许多的磨难，不管是肉体的、精神的、心灵的，至终的终点，我们要看见的是上帝为基督徒所预备那永远的荣耀。如同黎明之前一定会有经过漫漫的长夜，严寒的冬天再久，我们都可以看见温暖的春天。没有经过残暴的风雨，我们看不见美丽的彩虹。就连耶稣基督，他也必须走过十字架苦难，才能够得到上帝所为他预备的荣耀。人生的磨难，上帝我们预备的，让我们经验一切的苦楚，是为了让我们将来可以得着那上帝所不动摇的基业，那身体得赎永远的自由。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保罗说，如果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人生的苦楚是上帝所应许荣耀的前奏曲。第二个，保罗透过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苦楚跟荣耀是对比的，但是两个却不足相比。保罗虽然将苦楚跟荣耀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但是两个是不配的比较。十八节的后面说不足介意，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配得比较。今天你不能问一个说，请问一个羽量级的选手跟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谁比较会摔跤，不能比的。两个不在同一个比较的平台上，同样苦楚跟荣耀也不在同样的平台上作为比较。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天我们所能承受一切的苦难与将来的永恒相比是短暂的，我们今天所蒙受一切的痛苦与将来的荣耀相比是轻省的。数学里面，你不管是千万百万千亿万亿，与无限大相比永远如沧海之一粟。同样的，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所经验一切的苦楚与将来上帝所预备的荣耀相比是不配得比较的。保罗并没有马上告诉我们那现在的苦楚是什么，将来的荣耀又是什么。保罗是告诉我们说，不单单是我们人在受苦，人在等候荣耀。十九节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不单是人，而是整个受造之物也在等候。受造之物在这里所指的就是除了人类以外，其他上帝所创造的山川洋海、动物、植物，甚至是矿物。上帝所造的一切这些受造之物也跟人一样在忍耐受苦，等候将来上帝的众子可以显出来的那日。为什么？为什么受造之物也在受苦？二十节保罗给我们原因，他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什么叫虚空？受造之物如何浮在虚空之下？创世之初，上帝造了人，上帝跟人说，你们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活物，因为你们是按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上帝将管理一切受造界的权柄给了人，而全地万物应当与人配合，因此在人的管理的角色 受造之物被管理的角色相互配合之下，一同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是因着人的犯罪，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神的咒诅临到全地。创世纪第三章第16-17节到18节，上帝对亚当这样讲，他告诉亚当，他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原先上帝创造人，赋予人管理者的角色，因着罪的缘故，人开始剥削自然。原先上帝赋予全地受造一个被管理者，与人配合彰显上帝荣耀的角色，地却开始悖逆，与人对抗，地成为一个对抗者。人跟受造界再也不能够活出起初上帝造的时候应当上帝的心意，人再活不出当初上帝创造他们的时候要给予上帝的荣耀，而这个叫做虚空。当人当受造界不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荣耀上帝的时候，就是一个虚空的存在。而使得受造之物如此受苦的，固然是因着人的拖累，但是也是因着上帝的咒诅，是上帝主动因着对罪恶的愤怒，对人悖逆的不满，因此给予全地的咒诅，使得全地在苦难当中一同叹息劳苦。但是上帝不单咒诅全地，上帝在咒诅的时候也给全地一个得赎的盼望。21节、22节，保罗继续讲，他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上帝给受造之物，给全地一个盼望，是对今天整个受造界不断的堕落败坏走向虚空，但是有一个将来上帝应许的盼望实现的时候，整个受造物要与人类一样一同享受自由，享受上帝所应许的荣耀。从19节到这边，保罗用了很多词汇在描写受造物的一些感受、情绪、意志。当然这些受造界受造物不会有这些叹息，有谁今天早上起床呼吸空气的时候听到一个我好难过啊，没有的，没有人会听见受造界在那边叹息。但是透过我们的眼睛的观察，我们的确可以发现整个受造界在叹息。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牛肉消费国，为了能够满足美国国民，包括我这个对牛肉的口腹之欲，美国必须养很多的牛，而他们需要黄豆来喂牛。但是他们不想要这么多耗费自己国家的土地，他们跟南美洲有些关系，南美洲帮他们养牛，帮他们种黄豆。比如说巴西，巴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牛肉的跟黄豆的出口国，他们为了能够供应这么多的牛肉，供应这么多的黄豆，他们就怎样，他们向雨林下手，他们开垦雨林提供牧场，开垦雨林提供农场种植。他们开垦的方式是这样子，他们是放火烧，一片一片的烧，烧完的木头变成灰烬，成为土里的肥料，可以种植，可以开垦牧场，可以养牛。瑞士的绿色和平组织发表一个影片，他说根据计算，每2秒钟地表消失一座足球场面积的雨林。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亚马逊，而是在印尼的雨林，在非洲刚果的雨林，同样因着人类对于物质的需要不断的砍伐。过去几十年间，全球雨林的面积消失大概是一个欧洲这么大。 这带来什么影响？最直接的当然就是雨林里面生活的动物、植物濒临灭绝，他们要不是被火给烧死，要不就没东西吃，只好饿死，要不就跑到雨林深处继续的苟延残喘。这带来什么影响？今天很多的人类的药物的成分是来自于热带雨林的植物，而且只有在雨林的热带植物才能供应这些药物的需求。而当雨林渐渐的缩小，植物渐渐的没有，人类就缺少这些制药的来源。这带来什么影响？带来整个全球气候的极大的改变。雨林可以调节气候的变化，但是失去雨林，过去100年间全球的温度，地表温度上升的华氏2度。你说华氏2度不多、哦、你去冷气空调70跟72转有什么差别？对，对一个小小空间华氏2度感觉不多，但是对一个巨大的星球而言，华氏2度的改变带来是整个北极南极的冰帽不断的消退，带来是海平面不断的上升。有人就说要去马尔蒂夫要快一点，不然再过不到100年马尔蒂夫就到海水里面去了。这个世界整个受造之物在叹息，因着罪恶的缘故，他们在等候将来上帝应许的荣耀来临的时候，那个自由，那个盼望，那个新的开始。保罗说不但是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23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不但是受造物，而是全人类，甚至包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当我们得救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上帝的家中，有一个新生命，有了圣灵初结的果子，然而我们也在叹息劳苦。这里有个问题，保罗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你可能会问，我们今天有圣灵初结，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保罗不是说因着圣灵内住我们心中，我们就可以呼叫阿爸父吗？怎么我们还在等候儿子的名分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叫做已然未来 Already but not yet。 今天当我们信的主，蒙了圣灵的内住，我们已经成为上帝儿女，我们得着上帝儿女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我们等候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有确切的相信我们一定会有，而这个完全实现是在将来的那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那我给你一个例子，假设今年7月4号这个 Independence Day， 我要带我家去这个加勒比海坐游轮，我上网找啊找啊，发现了一个靠船舱边可以享受蓝天白云、喝着鸡尾酒、吹海风的好位置，我就网络上下了订，付了钱，7月4号加勒比海的游轮，一个船舱。当我刷了信用卡的那一天，那个时刻，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的？是，因为一个 receipt 已经寄到我的 email box， 跟我说恭喜你，你已经成功的预定了7月4号当天加勒比海游轮的一个位置。但是我是不是真的享受到这个位置了？没有，我非得等到7月4号那一天，我坐上了游轮，我进到这个地方，我才真正的拥有这一个我今天所定的这一个位置。这就是已然与未然。我们今天已经得着儿子的位分，而我们仍然在等候将来完全的实现。而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保罗说我们在经验身体不断的败坏，身体不断的衰老，身体许多的局限，因此我们等候将来那一天身体会得赎。既然应许身体得赎，表示我们今天的身体正在渐渐的朽坏当中。我来美国已经8年，我在学校读书，这8年的付出，我不但得到知识， 我也发现我头发渐渐的变少，渐渐的变白，眼角的皱纹渐渐的变深。上个月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我长出了第一根白胡须。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这个常常跟同学一起熬夜玩线上电玩、看日剧。来到美国读书，我连打个喷嚏我都在床上躺三天，因为脖子扭到了。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说想当年的序列里面。但是圣经跟我们说，我们肉体虽然渐渐的朽坏，但是我们心里却一天新似一天。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所应许将来身体得赎的盼望，这是上帝所应许的荣耀，这是将来我们必定会得到的。因此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我们身体能够得赎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等候一个将来复活的新生命。我要请你再给我看一次22节，他说我们一切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各位，劳苦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生产一般的痛苦，如同生产一般的痛苦。我不是女性，我没有办法体会那个痛苦，但是我太太是，在座当中很多的姐妹也是。有人说这个生产的苦难是这个人世间所能够描述最大的痛苦，但是有哪一位妈妈会因为说哎呀好痛我受不了了你回去吧我不要生了？没有，每一位妈妈都愿意经受这个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当这个苦难过去，迎接等候他们的是一个新生的喜悦跟满足。而你我今天与受造之物一同在叹息，一同在劳苦，我们经验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磨难，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它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而今天我们得救，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将来那个盼望，因此我们得救是存着这个盼望而得救的。保罗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不是这个盼望可以救我们，是我们的信心跟上帝恩典救我们。但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存着这个盼望，以致我们可以经受每一天每一日所带来的苦难。下面保罗继续讲，很像绕口令，他说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来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他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保罗这个绕口令在讲什么？保罗这绕口令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盼望的本质是属于将来的。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就是说今天在今生的世界里面，你所能看见的，甚至退进一步讲，你所能够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盼望。因为凡是你所能得着的，你所能掌握的，你所能看见的，都要归于无有。圣经说天和地都要灭没，今天所能看见的一切都是至暂至清，转瞬即逝，唯有那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存到永远的。因此保罗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是盼望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必忍耐等候。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告诉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话。保罗在那边讲，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盼望是属于将来的，盼望是今天眼睛所看不见的，但是盼望却是存到永远，极重无比，不会动摇的。而我们之所以可以肯定这个盼望必定会实现，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为什么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因为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因为上帝的话应许我们，他爱我们，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一个将来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因此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经历苦难的生活，我们之所以在磨难面前不失去信心，是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的盼望必定实现。换句话说，将来复活的盼望是我们今天忍受苦难的动力，将来复活的盼望是你我今天在世度日可以面对苦难依然站立得住的动力。就像一台汽车需要汽油一样，我们需要盼望，我们才可以继续的走下去。我不晓得你在世上会经验什么样的磨难，你靠得住，你会面对什么样的艰难与挑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这过程当中，不要对上帝的话失去信心，不要对上帝所应许将来必定成就荣耀失去盼望。即使我们可能面对一些挑战、诱惑、试探，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上帝不会失败。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再次站立起来，继续存着对将来的盼望，勇敢的前行。而上帝给我们这些磨难，是帮助我们信心更加坚定，如同金子需要经过淬炼可以成为金晶一样，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也经过这些磨难更加的坚定。因此我们可以在面对磨难的时候忍耐等候，因为那将来复活的盼望是我们面对今生苦难继续前行的动力。那个盼望是确切的，那盼望虽然今天仍然看不见，但是是必会实现，是今天的言语无法描述的美好，是今天的思想无法形容的荣耀。双城记的最后描写到其中一个男主角，他因着爱女主角的缘故，甚至愿意为他的情敌付上自己的生命。他代替他的情敌进入了法国监狱，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个主角他的名字叫 Sydney， 他最后在断头台前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替他的仇敌付上生命代价，这些事情比以前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更加的美好。他接下来继续讲，我接下来所要进入的安息是我以前的生活所未曾想象的。我不晓得狄更斯是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描写的这句话很深刻的形容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仰望前头那一个上帝所预备的荣耀的喜乐的时候，那一个期盼，那一个无法言语形容的美好，而正是一个无法言语形容那个存到永远坚定不移的应许，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前行的盼望与动力。一跟三的中间是什么？二。春天跟秋天的中间是什么？夏天。出生跟死亡的中间是什么？是人生。那苦难跟荣耀的中间是什么？是盼望。因为我有这个盼望，可以让我们面对今生苦难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将来复活的盼望是我们今天面对人生苦难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将这个盼望，这个